他不仅赐福赐力，而且他赐国度给我们。赐国的耶稣呢，他给我们一个奥秘，就是让我们去。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去的奥秘啊，为什么我们要去？我们拍完十字架以后啊，下一部片子是叫福音啊，要拍这个片子。在这个准备这个文稿的时候呢，我要好好的读四福音书，因为核心就是耶稣啊。那么有的弟兄就跟我讨论说，你拍福音到底什么叫福音，怎么给福音下一个定义？而且我们常常讲传福音传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啊？有的人说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就是福音，有的人说永生就是福音啊，最好的好消息就是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嘛啊，等等等等。后来我也拿不准什么是福音啊，因为圣经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什么叫福音。后来有一天打电话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啊，我知道他是圣灵供给他啊，是他做出这些歌了，神也喜悦的一个使女。我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祷告一下什么叫福音。结果过了不到两个小时，他给我打回电话来，他说我祷告了，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剩下的事呢你自己去想吧。我听了以后呢，我一方面感到不满意，另一方面呢又感到满意。满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非常简练的，你不能说它是不对的。马可福音一开头就讲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啊。不满意的是什么呢？他让我再去多想，我本来就想不出来哈、啊、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啊，这句话真的像一个纲领，一下子就把我提起来了啊，纲举目张嘛，提起来了，我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线索，怎么去啊准备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很简单，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啊。福音不是一套理论，福音不是一套教义，福音啊不是一种宗教啊，福音也不是一套承诺，承诺我们要得什么得什么得什么 ，no， 福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到世界上，这个人带着神的形象，带着神的慈爱，带着神的全能，他自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了我们，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我们的家中，啊，进入人间，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福音，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所以第一批传扬这个好消息的是谁啊？你们记得吗？是牧羊人。当这个婴孩诞生的时候，在马槽里的时候，他们奔走相告啊，神的国降临了，因为神的儿子来了，神的儿子来了。好，那么福音就是神的儿子。我呢把它分成了三个方面来谈。第一，福音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罪人，赐给了罪人，就是我们。第二，福音呢是神要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他的儿子，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啊，还有第三步，福音呢是神要再将我们这些儿子们赐给罪人们，使更多的罪人们成为他的儿子们。有这么三个方面，我就可以 把耶稣在世三年多的教导能够完全的串到一起来，把它归纳到一起来。因为耶稣给我们留下了几百句话，这几百句话里边啊，这个有很丰富的内涵，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谈到了神，谈到了人，谈到了信仰啊，谈到了过去现在未来。但是我发现用这三方面一串就把他的话都给串起来了啊，串起来了。首先福音是神将儿子赐给罪人啊，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啊，到世上来是奉差遣来的，他说我奉差原是为此，他奉差来的。神用道成为肉身，在玛利亚的子宫中成长，然后到世界上成长，成长到30岁他出来传道。他用人间啊听得懂看得见的能理解的这些现象讲述天国的道理，讲述天国的道理啊，他给我们带来了不仅是真理啊，天国的道理，而且还有神的完全的慈爱和恩典啊，还有他的全能神迹奇事复活的大能。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强调，这一个耶稣啊，这一个耶稣，这一个道成肉身的人，他身上的三方面的完整的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这个三个方面，恩典、真理和大能的荣光。约翰福音讲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恩典、真理和荣光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彼此不能分开。有的人光强调真理是不行的，没有恩典的真理毫无力量。什么叫恩典？就是爱呀，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十字架的爱呀。你光会讲道理，你根本不会爱别人，谁听着道理啊？你讲的再好又有什么用？哪有人是因着听道理啊信耶稣的？是看你观其言，听其言，还有观其行的啊。不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不错。但是听了道，他就看你行不行道。如果你不行道，他信了，他也还会再离开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恩典，我就在想，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为什么把恩典放在第一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后边又讲啊，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为什么把恩典放在第一位？因为我在写耶稣的时候吧，我先写了真理，我先写他的几百句话所传达的真理，结果我越写越别扭，越写越觉得没力量。后来突然意识到圣经约翰福音那个顺序不能颠倒，先是恩典，然后才是真理。什么是恩典？无比的慈爱，舍己的牺牲，十字架，这是第一重要的。先有了这个，然后说出话来别人才信，很简单，对不对？你说你说的话好，再好听我不信。首先你是个好人，说这是朋友，这朋友为我舍命，这人靠得住，然后他在说什么我才听，对不对？所以恩典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要先活出恩典来，我们要先活出恩典，然后你说的话人家才信，对不对？所以有恩典有真理不可缺少。还有第三点，大能的荣光啊，复活的荣光，神迹奇事的这个全能也很重要。你光有爱，光讲这个道但是呢却没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没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啊，什么都不能做啊，没有神迹奇事随着，这个道就没有印证啊，没有印证。 所以这三方面都不可缺少。我知道现在有不同的教会啊，有不同的教派，各偏重其中的某一方面啊，有的偏重于讲真理啊，动不动就是神学，啪啪啪，这讲得非常的好，哼，不错，是非常好，可好是好，就缺另外两样啊，既没恩典又没神迹啊啊，有的这是专门讲恩典，爱呀爱呀，社会福音呐、啊，去爱别人，就是讲这个，就是没有道跟着也不行，没有真理的根基，容易偏的，容易偏啊。还有就是讲全能，讲耶稣的医治神迹啊，这个而且医病赶鬼啊，这个也都很好，但是光这个也不行啊，还要去爱别人，还要去爱别人，还要牺牲自己，而且这个爱，这个恩典的爱跟一般的爱不一样哎。恩典的爱是指我们要吃亏，我们要舍己，我们要牺牲，我们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是这样一种爱啊，就是吃亏。教会就是开放，团契就是要开放，就是要吃亏，哪怕自己受穷也要去帮助别人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出光来，让别人一看就啊，这人真棒，是好人，一说起基督徒来竖出大拇指，一说起共产党员来小拇指啊，这就是荣光啊。现在我看中国大陆在搞一个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我一看我就心里边就一笑。我们原来入党的时候讲共产党员有先锋模范作用嘛，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两大作用啊，这个现在两大作用都没了，都是贪官贪污受贿，都是党的干部的事儿啊。结果现在中央要开展一个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教育，他一开展这个教育说明他已经没先进性了啊，没先进性。现在基督徒的先进性发挥出来了啊，哪里有基督徒哪里有爱，哪里有和平啊，这个十字架这个电影都记录了哈，你们都看见了。所以要让人看得出你是有了恩典，你这个人生是有恩典的人生啊，你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感受到你的恩典，不是你的恩典，是神的恩典通过你流出来恩典，然后是真理，然后有大能，大能的荣光啊，你才会有。而且这个大能首先是生命的大能，就是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有永生的样式啊，不斤斤计较今生，有永生的大度啊，那是大能，然后神迹奇事随着啊，这是一个完整的耶稣。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完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由这三方面组成的，恩典、真理和荣光啊，这三方面组成的生命。福音是一个人，这么说吧，福音不是一套理论，福音是一个人，福音是这个人的生命，是这个人的生命啊，不是他的某一方面，而是他的全部，他所行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啊，他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啊，他的震撼，这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个生命他携带着永恒的上帝的真理、恩典和荣光来到人间，然后呢死而复活，而且永远不再离去，他就住在人间。这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以后遇到的是什么人？遇到的是罪人，是这个神的儿子是赐给了我们这一帮不配的罪人，真是不配呀、啊！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就没有得过一天安宁，我们就误解他，羞辱他，逼迫他，最后把他杀死，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你知道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人间，是赐给了一个有罪的、被罪污染了的、在败坏中、在死亡中的这么一个人类，所以非常的可恶。那么我们知道福音啊是出于神啊，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福音，这很简单。但它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离开罪的捆绑，离开死亡的捆绑，是为了人得真正的自由，他的目的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他自己，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神无需为他自己谋算一点点事情，因为他是全能、全知、全善、永恒、无限，他不需为他自己， 所以你看到耶稣来到人间啊，是完全的舍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舍弃自己啊，完全的倾倒给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掏空，一点都不存留，连自己的一滴血都不留，一口气都不留，全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些罪人。哪怕他遭遇到的是恨，他还是爱我们，他完全的把他的那个爱也都给了我们啊。他出于神的爱是为了我们人的罪啊，他出于神是出于神的爱，他为了人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啊，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来到人间完全是为了罪，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福音的目的是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是为了解决那些人的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解决了，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因为罪既生成养成就生出死来，就生出死来。比方说我们到中国去，大陆去传福音，就是为了解决大陆的罪的问题。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懂，包括执政掌权的，他们不懂，他以为我们这些传道人到大陆去传福音是扰乱社会治安。 No， 传道人在大陆传福音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罪的问题，是为了帮助政府维护道德，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社会更加稳定。是神，是耶稣在帮助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掌握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升华。神在哪里，都是帮助那里的人民，帮助那里的政府的。神都是这样，因为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嘛，对不对？没有政府不是出自神的啊，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要遵守政府啊，遵守他们的法律啊，因为神也是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啊，因为他们做不到的事神能做到，他们只能管外在的东西，但是神能管人的内在的东西。他们只会用法律事后去惩罚人，但是上帝可以在事前就去清洁你的良心，使你不犯法啊！知道法律只能管人的行为，上帝却可以管人的心灵。在你没有行为之前，就把你的罪给消灭掉，使你不会产生坏的行为。上帝要比法律高一百倍，高一百倍。所以福音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哪里有传福音的使者啊，那里的人就应该欢迎他，就应该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那么但是这里边出现一个矛盾，什么呢？当神的爱遇上了人的罪，会是什么结果？你们注意，当神的爱借着耶稣，借着我们这些他的传道人啊，进入人间的罪，进到罪人们中间，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罪，这么一碰头，你发现什么？逼迫、误解，甚至杀害。所以哪里有传福音的，哪里就有逼迫，哪里就有十字架。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你说我们这些人不都是好人吗？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为了让人也变成好人吗？好，人们把你当坏人钉死。这是神的爱，人遇见了人的罪，天使遇见了魔鬼啊。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上被魔鬼统治着，人心被魔鬼统治着啊，被贪婪统治着，人都犯了罪。所以最后的结局是耶稣是神的爱被交、被卖、被杀。最后的结局是儿子死了却让罪人们活着。你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却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结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不要有侥幸心理，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会受到误解，一定会遇到难处，一定要背十字架，否则的话你肯定没有好好传， 我在大陆就举过这个例子，你如果到社会上去传福音，你一传他信了没有话说，如果你传他不信，你再传他说你有毛病，如果你再传人们就开始拒绝你，是吧？如果他拒绝你的时候你还传，就要逼迫你，如果他逼迫了你你还传，他就要抓你，如果他抓了你放出来你还传，他就还再抓你，最后如果你形成气候了他就要杀了你啊！你知道这个正常状态是背十字架，而你传了半辈子福音没背过十字架那是不正常的，那一定是你传的不够积极，因为传了一遍不传，我不传他了，我不传了，到别的地方去，别人又不传，再不传了，走吧。好，你就没坚持嘛，如果你坚持的话一定会受到误解，一定会受到拒绝，一定会受到抵挡，一定会受到逼迫，一定的。在美国都一样，在美国你在学校里传福音，你如果坚持传一定会受到逼迫。我女儿在学校里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有时候争论，争论的结果回家就跟我说，哎，这个他们怎么就说他们就开始攻击我女儿。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你不用在网上去，你在论坛上，一个世俗的论坛上，你发一篇歌颂耶稣的那个文章，马上有几十篇来反击你。耶稣也没惹他，也没伤他，没无缘无故的就恨耶稣，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在跟魔鬼作战，啊，你是带着神的爱来解决人的罪，解决人的罪，魔鬼就不高兴。而且那个罪人自己也不高兴，你知道他犯罪堕落是一种捆绑啊，对不对？你说我把你解开绑吧，他以为你要是害他啊，他们是罪人啊，成了罪的奴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啊，福音是神将儿子赐给罪人们，是把儿子赐给罪人。第二点，福音是神要使罪人们成为他的儿子们。这里边就我们知道圣经讲的那句话，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哈，啊，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讲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可是后来在希伯来书里边又讲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刚才这段经文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都因着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对吧？所以耶稣就不是独生子了啊，看他有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他是我们的长兄啊，我们都是同为上帝的儿女啊。这是个什么关系？我的理解是这样啊，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意思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只有他是带着神的完美的形象来到人间，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我们天上的父，所以他是神的独生子。我们世界上其他的人没有一个配的，其他的人没有一个配称上帝的儿女的。但是当耶稣把神的爱神的救恩啊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凡是接待了他的接纳了的，就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女，称义了啊，回家了，归家浪子回头了，进到父亲的家里去了。结果耶稣就啊招了很多很多的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儿女们啊上帝的儿女们都回到了天父的家里。这个时候耶稣成了我们的长兄，这个时候耶稣成了我们的长兄，我们都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些信了的，我想是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在耶稣的救恩还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只有他是神的独生子，但是当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而且我们也接待他，就是信了他的名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也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做上帝的儿女，说是在天上的父嘛，啊，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也包括耶稣，我们都在一起。所以既是独生子又是我们的长兄啊，既是独一的又是跟我们一起的， 这只是有一个救恩之前跟救恩之后的这么一个区别，因为因着他的救恩，我们都得为神的啊后裔啊，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借着耶稣，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啊。这里边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恩典啊，就是恩呐、啊。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恩啊，他怎么使罪人成为儿子呢？他怎么使我们这些反叛的成为顺服的呢？是用什么使我们这些浪子回头回到父亲的家中呢？用他的恩典慈爱吸引我们。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救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啊千军万马的来征服我们，或者是用什么啊来吓得我们不得不回去，闹、no, 也不是用高言大志把我们说服了，闹、no, 他是用他的自己的十字架上的爱死给我们，为我们死，死的时候还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啊，我们杀了他他还爱我们，他用这样的爱征服我们，也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他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恩典，恩典是神使我们这些罪人啊成为他儿子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得配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这么多年从来不认我们这个爸爸啊，凭什么爸爸要认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你不管你这孩子认不认你这个爸爸，但是爸爸心里非常清楚你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你可以在外面向全世界的小孩子们都夸口说我没爸爸，我从来没有爸爸啊！但是你的爸爸心里非常清楚你是他的孩子，他永远敞开着门等着你回来。所以这是恩典，这是永远不变的恩典。爱是恒久忍耐，最后一句话是爱是怎么？最后一句话是爱是永不止息。神，我们天上的父就是这样，永远的等着我们，忍耐着我们，不管我们怎么犯罪得罪他，他一直在等着我们，而且永不止息的等着我们啊，永远开着门。这是恩典啊，这个恩典的最高的表现就是十字架了啊，就是十字架，就是牺牲，就是舍己啊，就是爱。十字架上的爱是全人类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会再有的至高的爱，就是十字架。难怪这个十字架是啊，信不信的人都挂在一个脖子上，没有比这更高的爱了，恩典啊！我们要永远高举十字架，就是高举神的恩典，人的救恩。但是光有神的恩，光有神的恩典还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还必须有第二步，就是我们的信。就像刚才讲的，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因着信，这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就得救了，有的人就不能得救，有的人进天国，有的人要下地狱，有的人有平安，有的人这一生没有平安啊！这就是因着你、有人说既然神的恩典慈爱那么博大精深啊，那应该让每个人都得救啊，应该让全世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回家享受他的丰富啊。这很多慕道友提这种问题啊，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不错，神的恩典是普遍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还有第二个，就是你要信啊，你如果不信，上帝都没法救你，因为上帝从来不强迫人，阳光从来不追着你照你，你钻到下水道里，阳光说我必须追着你照你， no， 阳光就是唰照下来，你如果愿意你就走到有阳光的这一边来。空气也是一样，空气每时每刻的就在你的周围等待着你呼吸，供给你生命的气息，可是你就硬憋着不呼吸，憋死啊！所以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而且是充分的， 是足足的啊，是永远不失败，永远不止息的，永远忍耐的，凡是忍耐的，这是普遍的恩典，普遍性。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呼吸，你必须接受，你必须到有阳光的地方来，就是信，就是人要有回应啊，要有回应。我上一节讲到了这个信的奥秘，就是说你信心有多大，他给你的恩典就有多大。你信心如果是一，他的恩典就是一；你信心是一百，他的恩典就是一百。啊，我刚才讲舍，最上面一堂讲舍弃得福气，舍了你就得福，啊，得福也是个道理。你舍了一，他就你就得一；你舍了一百，你就得一百。你把你这个人的生命全舍给他了，全交给他了，你整个生命都得着了。所以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想得着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哎呀，神真好，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啊，我们这个信心也是这样，你信到什么地步啊，他就属于你，属到什么地步。这跟谈恋爱其实一样，男的女的两个人谈恋爱，这个男的对女的的信赖到什么程度，这个女的就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他，你知道。我相信我太太爱我，爱得不得了，我就特别的信靠她的，信赖她的时候，她就特别值得我信赖，她就特别属于我啊。如果我不信她，嘿，那就完蛋了，我不信她，一切的美好都会消失。我不信她所有的情书，她所有的虚情假意，所有的礼物，所有的谈话，我都不信，一切就变得像魔鬼一样，都是假的，想起来就恶心，想起来就发疯，全是假的，因为你不信。如果你认为全是真的啊，他给你一个笑脸啊，你就感动得不得了啊，我太太真爱我，你看他冲我笑呢，我女朋友啊，那个信就给了你力量，那个信就让你蒙福啊。所以你自己不信，你自己受罪啊，你自己信了，自己蒙福得恩典啊。所以恩典一定要信，恩典如果你不信的话就不是恩典，非常简单。阳光是恩典，空气是恩典，蓝天是恩典，白云是恩典，大海大地都是恩典，但是如果你不信，对你来说不是恩典，是什么？是自然，跟你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呢，我信了主，我知道那是恩典，我走在蓝天下，看着大海，脚踏着大地，我就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我知道我活在恩典里。说恩典这个东西是必须要信的，你不信就不属于你。爱，我刚才讲的爱是这样，如果有个人就爱着你，哎呀，死里死要死要活的爱着你，你就不信，他不属于你，因为这个爱你一点都得不着，因为你不信。所以这个是一种心灵的接受啊，恩典要用心来接受，一定要爱，要信。那么，嗨，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叫预定论。啊，我跟大家讲一个，你们学过预定论了吧？
有
啊，得救的人已经预定了，不得救的人也预定了。啊，我是加尔文那个神学院出来的啊，改革宗神学院出来的，这是加尔文的神学啊。那么这个理论对不对？因为浸信会那个有阿米念主义就反对这个嘛，啊，说人有自由意志。我是这么看啊，回到耶稣，看耶稣怎么说的。不要自己瞎概括，我觉得对圣经的话呀，如果概括的一概括就容易出错，耶稣怎么讲的？我只举一个例子，耶稣用那个撒种的比喻，说一个人去撒种，你们知道啊，撒在那个路边的，被鸟吃了，根本就不扎根呢，是吧？还有个撒在土浅石头地的，是吧？哎。这个虽然活了，可是那个扎不了根儿，太阳一出来一晒死了。还有一个是撒在荆棘丛里的，是吧？长出来了呢，被今生的思虑啊，什么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享受给一挤呀，长不大，死了。还有一个是撒在好土里，是吧？是不是一共四个条件呢？四种，撒在好土里，结实百倍，30倍的、50倍的、100倍的，啊，你知道这个比喻。讲什么呢？这个撒种的就是人子嘛，就是基督耶稣，是吧？种子就是神的道嘛，啊， 这是生命的恩典嘛，撒下去以后那个土壤是什么？是人嘛，人的心灵要来接受嘛。结果有的人呢，他那个心呢就像路边，有的人的心呢像土浅石头地，有的人的心呢像荆棘丛，他那个心里边被世界上的东西给塞满了啊。有的人的心呢是好土，哎，撒在什么地方就有不同的反应，对吧？不同的反应，这叫不叫预定啊？你说是不是预定啊？这是一种预定。什么预定呢？撒在路边的必定被鸟吃掉，就预定了。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就预定了长不大，撒在荆棘丛中的就预定了长不起来，撒在好土里的就预定一定会长得好。这是不是预定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叫预定，这是预定。就是说，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发现，你知道神是全能的神，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和实际的体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荆棘给它砍倒，让它变成好土，你知道？大山挪开，小山迁移啊，弯曲不平的修为正直，对不对？因为神啊的灵要与忧伤的人同在，以赛亚书里边这样的宣告，神可以做一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翻土啊，把石头剪掉，把石头扔掉啊，让你的心地变柔软。神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呢，我们相信一点啊，像特别像我这样到处布道，呼召人信主，带人做决志祷告，我相信一点，不要管，凭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啊，去呼召啊，神有能力改变。只要顺服，我们特别强调一点，你只要顺服神，神就能改变。所以这个信是什么啊？信是你心灵的回应，是你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每个人的回应不同，对吧？有的人心硬，他不回应，就像那个种子撒在那个路上，他不回应，没根儿，扎不了根儿。有的人心稍微软点，有点回应，回应不大。有的人呢，心特别软啊，你一呼神的恩典一临到，他感动的流泪，他整个全人心的全身心的回应你，回应神，你一呼召他就举手，你一呼召到前面来。这是回应不同，撒种的比喻啊，回应不同。但是我们相信神，神的圣灵工作，圣灵工作，他可以让硬土变成好软土，他可以把石头捡起来扔出去。神可以做很多工作啊，所以我们这个前提是土壤是前提啊，土壤啊，我们每个人的土天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天生就软弱啊，柔软他就容易信主。我们记得我跟我太太啊，有一个朋友，我们信主以后就想，他来了美国一定会信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把握？那人太好了，说好人遇见耶稣一定会信的。因为耶稣是好人中的好人，没有比他更好的，我们就相信他一定会信的。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神学院的唐崇怀院长说，他说请他来念神学院好不好，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唐院长说他信主了吗？我们说还没信呢。那没信怎么念神学院呢？后来我说你神学院不能让人信主，那叫什么神学院呢？啊，那开玩笑了哈。他一想，对呀，神学院不能让人信主，那叫什么神学院？让他来吧。他是个得道之人，我常常讲唐牧师是个得道之人，胸怀宽广啊，这个真的有神的胸怀。来，也是凭着信心啊，来了以后没来了就马上信了，非常好，来了就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心地太柔软，太善良，这么好的人碰见耶稣这么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怎么会不信呢？信了。啊，那我记得到我们神州团去做见证，因为新的神学生来了，总是我们请他们来做见证。另外的两个神学生那个讲的挺好，神怎么呼召他，怎么感动他，他来献身读神学，将来一生侍奉主，讲得好。 等到我们这一位上台，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也没有听到什么神的呼召，就那个刘丽丽把我呼召来了，弄得我们很尴尬。但是感谢主，这个姊妹啊，这个姐妹读神来了就信了，信了就读，读得特别好。等到第二年回北京去实习，去短宣教的时候，发现得了那个什么嘛，乳腺癌，把两个乳房都切除了，还切除了好多淋巴啊。那个你知道，那个是神支持他度过了这个那个死亡的阴影啊，然后他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的特别好，现在已经过去了，我想想应该七八年了，已经没事了，已经完全正常，现在服侍两个教会，在北京是传道人，教会传道人，服侍两个教会，非常爱主，爱得不得了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意思就是说神啊，他是要得着人，得着什么样的人呢？得着柔软的人，得着那个土壤松软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有预定的，是有预定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呢，又是超越预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哪知道谁哪个预定了，哪个没预定了，对不对？而且神是可以改变的，神是一个有全能的，他可以让荒漠开江河嘛，对不对？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他可以让大山挪开，小山平。填平，弯曲的变为正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你知道神是可以改变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把神捆绑住，说神怎么怎么着，神怎么怎么着 ，no， 神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要信赖他啊，在神面前不要搞什么这三点那五点，你搞什么？神一点都不要，神想怎么着怎么着。神想要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可以把刚硬的心变得柔软，神也可以使柔软的心让它变得刚硬，好把它交给魔鬼，像法老王一样。你知道神的主权人不能剥夺，人不能剥夺，所以我们要完全的相信神，这是信。我讲到信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啊，什么叫信？信的本意就是看见神进入灵界，把真的当成真的，把假的当成假的，这就是我们信了。神的恩典一来，恩典的光照亮我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假的，只有耶稣才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今生是假的，是短暂的啊，一晃就过去，像肥皂泡一样，五颜六色，虽然漂亮，一下就过去了，但是那个永生是真实的，托住了我们，这是信了，就进去了。而那个表现在哪儿呢？信呢要有表现，信心我倒觉得行为跟信心这两个字的翻译，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很准确，我觉得更准确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信心和信心的表现，没有一个信心是没有表现的啊。我们在圣经上讲，没有行为的信心，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信心是看不见行为的，信心是在我心里，但是它一定有表现，一定有表现啊！这个表现是什么？表现就是如同了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献他儿子的时候，什么表现？好，那家伙听到神的声音以后毫不怀疑，不需要印证，第二天带着儿子就上山。我就想现在的人如果有这种的，一定说，哎呀神啊，你得印证，马上给牧师打电话，牧师啊，真的要把我儿子杀了啊，而且这儿子还是他给我的，年纪老迈之时神赐给我的，他怎么还会收回去呢？这是不是魔鬼的诱惑呀？是不是我的幻觉呀？亚伯拉罕没有完全的信心啊，就是不要印证，听到神的话马上跟着就走，就出门，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信心的表现。信心可以表现为行为，信心也可以表现为不行为啊。信心是啊，它本身是超越行为的，也可以导致行为，但是信心不管怎么着一定有表现，一定有表现啊。这个表现是什么？就是表现它是遵从神啊，它依靠神， 他吃喝神，他随着神的这么一种心智，一定有表现，但最后一定表现为行为。信心最后一定表现为行为，一开始可能你看不出来啊，但是有大信心的人最后一定有行为，一定表现出来啊。没有一个信心最后不表现为行为的，靠他活着，因他活着，为他活着，这就是信心。什么叫靠他活着？就是信靠他啊！我不靠这个世界活着，我是靠着耶稣活着。世界怎么亏待我，怎么坑我，世界怎么误解我啊，怎么剥夺我，我都不在乎，因为我不是靠世界活着，我靠耶稣，靠神的话活着。这是靠他活着。还有一个因他活着，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吃他喝他，因他活着，就是说我的活着的能力从哪来的，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是从他的话那里来的啊！我一读他的话，我的细胞，我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就兴奋起来，我就坐不住啊！因他活着啊！这个在英文里面，你知道有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啊，父怎样活着，我也因着，我也自己活着；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我也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啊！就是他耶稣他自己是个生命啊，他的生命不是靠别的，神的生命是独立的，是自在的，自为的。但是我们人的生命呢，都是靠着什么来的，你知道吗？没有，要吃啊，要喝呀，呼吸呀，就是必须有别的东西来供给我们，我们才能活着。这是我们人的生命啊。但是神的生命是独立的，他什么都不靠，在他自己就有生命，他是供给我们的，我们必须靠着他的生命，所以是靠他活着啊，因他活着。最后一个是为他活着。为他活着就是跟随他，为他和福音舍弃生命，这是为他活着。因为我们为这个世界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要说我看到很多工程师啊，哦，他们到 Microsoft 或在那上班，是 HP 啊上班，哎呀，他们忙的呀，这个白天晚上都忙，周末也忙，连家也管不上，甚至不要孩子忙。我就看他，我说好可惜呀，青春年华、知识、才华啊，甚至家庭都牺牲了，给 Microsoft 卖命，给 HP 卖命。当然他跟他说，我不是给他卖命，我是给我自己挣钱。可是你挣的那个钱呐，只占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呀，大头都让他们得去了，给他卖命，逼的不得已。这个魔鬼逼着人为他卖命，为这个世界逼着人为他卖命。感谢我们这些传道人呐，我们自由了，我们是为神舍命，我们这一生交给神了，服侍主。我们所干的是我们当干的，对不对？我们所干的是我们愿意干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恰恰是我们的爱好，又恰恰是我们的义务，又恰恰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啊，不是给这个世界增砖添瓦，乃是建设的永恒的国度。你说多么好。所以我常常鼓励人出来传道啊，差不多我就说差不多就出来吧，差不多就算了。在世界上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每个人有自己的难处啊。我并不说每个人都不给世界干了，你可以给世界干，但是你别忘了他是后娘，他不是亲娘，你伺候他半天他不讨你的情，他最后血盆大口把你的生命都吞进去。只有服侍神，你心一定要在神这里。有我特别强调在职侍奉也很好，就是你一边工作一边侍奉神啊。那个怎么办呢？就变成了这一种光景。什么光景呢？我们这位弟兄，我们这位在职的弟兄，他的心在神国里，他的身体到去 Microsoft 上班呢，到 HP 上班呢，啊，这啊，不是为他活着，而是用这个上班来反过来为神活着。一方面上班的时候荣耀神，另一方面呢啊也服侍神。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你说你活着到底是为了挣钱，还是挣钱是为了活着？这个真的很重要。
有很多人反过来说，我他整个这一生忙忙碌碌，就是为了挣钱，结果他的生命都没了。我听说你们湾区这边，这个萨豪塞这边的工程师招对招招这个招妻招招妻的时候啊，就是选对象的时候就说嘛，来吧，来了以后你如果嫁给我，有的是钱，就是没生活啊，没生活，有股票没生活，这就是活着为了挣钱。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挣钱为了活着，对不对？我挣的钱够花了，然后我活得高高兴兴，兴高采烈，该享受大自然享受大自然，该夫妻一块玩一块玩，该带孩子带孩子，天伦之乐，好好活着，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让你享受神所造的一切，荣耀他，彼此相爱。现在很多人上班是为了挣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上班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是为神活着，就是为他活着。为他活着，挣了钱干嘛？奉献给神呐，啊！而且在工作过程中也荣耀神呐，把工作做好，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是为了荣耀神，啊！所以是为他活着。好，这是我讲了两点啊。福音是神，是神呐，使罪人成为儿子，啊！一方面这是神的恩，另一方面因着我们的信。第三，义，这个。本于恩，因着信，最好成最后呢成为义，让我们成为在神面前称义，成为义。义人取代了罪人啊，神称我们为义人，而我们人在面前也配称为义人。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这是为什么登山宝训啊常常的教导。很多人说我们做不到的，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啊，这个等等等等，所有那些那么高的教导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义人的标准，这是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我们的信靠而称为义以后应当遵守的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法则应当遵守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啊，登山宝训那些教导在这世界看来是愚拙的，在这世界看来是荒诞的，对不对？哪有偷一件还送一件的，哪有打了右脸的让他打左脸的，但是在神的国里就是如此的，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之间就是这样，不要斤斤计较，不要讲谁吃亏谁占便宜，不要讲这些啊。这是神让我们称我们为义，但是他也希望我们活出义人的样式。所以只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真的不那么全面，还要讲因信诚义，再加上因信行义，这三方面一块讲。当年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完全理解他是有他的道理的，是完全正确的，对吧？为了反对，为了打破天主教教廷的那个赎罪券，那种因行为称义的啊那种东西啊。但是我们称义之后呢，称义之后难道你不行义吗？称义之后难道你自己不应该与所称的义相配吗？难道登山宝训我们不遵守吗？很多人说登山宝训太难了，我们不用遵守，只要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称义了，我们不用行为了。难怪马丁路德当年恨不得把雅各书都给删掉，雅各书不对的，不对的，任何一种概括有片面性啊，我们要全面的看耶稣。所以我一再强调要回到耶稣，一定要盯着耶稣，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长长的那么一大段教导难道是白说了？ No， 一定要行出来，这是神的心意，而且神也赐给我们能力行出来。有人说行不出来， No， 神既然说了你就应该行，神既然说了你就能够行，如果你不能行神不会说的，除非你就注定了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义啊，要成为义，成为义就是要啊这个像登山宝训所教导我们，要超越法利赛人，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因为我们的义是完全发自内心的， 发自身的爱啊。这个耶稣在讲我们怎么对待人，怎么度过人生，标准非常高，非常高，我们不能把这个标准降低啊。现在很多人讲到就很不愿意讲耶稣，他很愿意讲旧约什么这些诗篇大卫啊，这些东西安慰人的东西啊。你讲耶稣，为什么？耶稣标准太高了，高的简直让我们觉得我们老这么讲我们老做不到，那不讲皮了。不，一定要讲耶稣。你说标准太高我做不到，就承认我们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你绝不能把标准降低，你不能因为我们做不到就不讲了，这是不对的。你也不能因为我们做不到把它降低一点吧。 No， 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罪，我们软弱啊，但是不要把神的标准降低啊。这个我们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回到信。信什么叫信？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因信是不错的啊，都是因着信啊。要因信过义人的生活，过义人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够，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就跟说，神啊，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你帮助啊。就是这样，因为信心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上一堂讲过，你没有信心，神没有办法赐力量给你，就是要这样过。你说打右脸给左脸，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的。如果有人欺负了你，你就真的让他欺负一下，怕什么？这不是那么难做到的。首先夫妻之间首先要做这一点，丈夫欺负了太太，太太就忍着，太太欺负了丈夫，丈夫更应该忍着啊。你知道，你说我为凭什么忍？凭什么？凭着神的爱。我现在就学这个功课，不管我太太怎么对我，我就爱她，我不是忍着，我是爱她。你怎么对我我都爱你。你感谢神给了我这个特权，就是你怎么对待我我都爱你啊。哎呀，你这样，你当这么一爱她，你就把她征服了，你就把她都得着了，她想不爱你都不行。你知道这个饶恕是最大的力量啊，打右脸给左脸是最有力量的做法。如果他打你的右脸，你打他的右脸，你看不俩人都死。如果他打你的右脸，你给他左脸，结果是什么？俩人都活，你知道吗？因为你把他征服了，因为你比他有力量。他打了你，你还让他打，你多有力量啊！夫妻，你们不信，你们在家试试。谁要按照耶稣登山宝训去做，谁是个得胜者，你信不信？谁是个占便宜者？而且做这件事极容易，一点都不费劲儿，因为你不动手嘛，那个打特省劲儿。我在网上从神州出来，十字架出来，这两部电影出来以后，好多人攻击我，误解我，谩骂我，造谣，我一概不回应，就这种观点。你打我，你打，现在到最后谁也不打，谁也不说了，他不烦你了，你没回应，他就觉得自己都羞愧了，他觉得自己都羞愧了。所以你就不要管，千万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最没力量的，最没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义，一定要成为义，本乎恩，因着信成为义。这就是神使罪人们成为儿子这个过程，这是第二点啊。下面我讲第三点，福音是神再将儿子们赐给罪人们，好使罪人们成为神的儿子们。这就讲到我们这些人要去传福音。我们不是已经成了神的儿子了吗？我们原本是罪人，可是因着耶稣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现在呢，神要把我们这些新生的儿女们送给罪人们。他当年怎么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上，赐给了罪人们，他今天同样差派我们，把我们这些新生的儿女赐给更多的罪人们，让他们羞辱我们，让他们误解我们，让他们逼迫我们，让他们杀害我们。只有在羞辱中才能显出我们的宽容，对不对？只有在逼迫中才能显出我们的力量，对不对？只有在被杀害中才能显出我们复活的大能。我就难怪，我就想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要受那么多羞辱啊？ 受那么多憎恨，无缘无故的恨。哎呀，我现在我们才明白啊，因为这个最伟大的爱只有在恨中才能表现出来，对不对？如果你爱我，我也爱你，我这个爱并不太伟大，对不对？因为你爱我嘛，我当然爱你了。但是如果你恨我，我照样爱你，我这个爱是何等的伟大，对不对？这是耶稣来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去到罪人们中间，罪人们不理解我们，拒绝抵挡我们，而我们依然爱他们，那爱是从神来的，何等的大，对不对？为什么一个人如果赚了500万，特喜乐特高兴，那有什么可夸口的？只有当你赔了500万，照样喜乐高兴，那才是真正的喜乐，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所以神呢让我们啊，像耶稣来到世界上，神要让我们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一样，把我们差派到世界当中去。这就是去的奥秘，扩展他的国度啊，让更多的罪人们成为儿子，成为儿子。那么第一条就大使命啊，大使命。耶稣复活以后给他的门徒颁布了大使命，说你们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一直到地极啊，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你注意这句话啊，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全面，不能概括成几条就完了，要把耶稣原原本本的，耶稣特别强调这一点，要原原本本的把我告诉你们的告诉他们。圣灵会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特别看重这个。你知道归纳概括分析解读都很必要，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神的原话，这个特别重要。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或者是这些年我都体会到，如果我们老是把这些概括这些归纳这些东西拿来，就忽略了耶稣的原话，圣经的原话，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因为这些概括都偏差的，任何概括都有偏差，都不可能完全，还是原话好。我刚才举那个撒种的比喻，你们就知道啊，撒种的比喻，还有其他的什么撒网的比喻、打鱼的比喻，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比喻，其实耶稣讲的非常好，讲的非常好啊，要多去看他的原话啊，原话。大使命就是告诉我们要把耶稣再传出去，传给更多的人。大使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绝不能停留于我们自己，我们获得了恩典啊，我们得了祝福，我们活在神的国里，好就好了，就好了，天天哈利路亚赞美主。 No， 一定要出去，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啊。第二，十字架。耶稣一再讲，跟门徒讲，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喝的苦杯你们也要喝啊。他们怎么对待了我，也要对待，怎么对待你们啊。学生不能大过先生，耶稣一再讲说你们受逼迫是有福的，等等等等。人们如果抓住你们，侮辱你们，把你们交官，你们就喜乐吧啊，你们要伤痛怎么怎么着。耶稣讲了很多这些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我们要去罪人们中间传播神的爱，我们所遇到的一定是十字架，一定是十字架。神非常清楚，没有人打着鲜花来欢迎我们，没有，他们总是用着怀疑的眼光、误解的眼光，甚至敌视的眼光来迎接我们。我知道我经常布道啊，我知道下边如果坐着20个慕道友，这20个慕道友是什么心情，他们绝不会欢迎你，他们是怀着挑刺儿、辩论，或者是姑且看一看，看他怎么骗我们，这是各种各样的眼光。特别当你开座谈会的时候，问答问题解答的时候，就全看见了。所以耶稣知道啊，我们带着神的爱，虽然我们是爱他们的，但是他们却不领受我们的爱， 除非我们死给他们看，我们牺牲给他们看，我们吃亏给他们看，我们爱给他们看，否则的话他们绝不相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舍己，一再强调你们要舍己，不然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控制，是被罪所捆绑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受逼迫是必然的，是必然的。这是第二点，十字架的必然。第三点，主再来得胜的必然。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人们逼迫你们，辱骂你们，你们就欢喜快乐吧，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先知啊，你们不要怕，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你知道十字架虽然是受苦的记号，是屈辱的记号，是爱的记号，牺牲的记号，但是十字架也是得胜的记号，十字架最后是得胜。所以我们这些人哈，将来我们是一定要在神的国里有份的，一定的，因为我们不仅进了神的国，见了神的国，进了神的国，而且我们还传播扩展了神的国，我们是神国的使者，跟那些神国的国民还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已经不仅是国民，而且是在国民中被呼召选拔出来成为使者的那一批人。所以感谢神，我们的得胜已经预定了，虽然我们在受苦，但是我们的得胜已经定了，虽然我们在失败，虽然我们在跌倒，虽然我们在像羊啊被人赶散啊，但是我们的得胜已经注定了，已经注定，是因为耶稣得胜了。所以感谢主，这也是一个必然啊，舍己的必然，逼迫的必然，得胜的必然啊，这一切耶稣都预先告诉我们，全告诉我们啊。好，我们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从生命到生命，是从生命到生命，是神的生命到人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生命啊，然后借着耶稣进到了我们人间，成为我们这些人的生命。生命不是道理啊，生命包含着道理，包含着恩典，包含着能力的荣光，对吧？神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然后呢，从人的生命再到人的生命，我们这些人得了神的生命之后呢，我们以生命传递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更新生命，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呢，不是讲道理的过程，传福音是生命感染生命的过程。我记得我在海外校园工作啊，校园团契有一句话，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他们的准则啊。当然生命也包括说话，我一再讲啊，生命就包括说出真理，言行举止都是生命，对不对？行出爱来，行出恩典啊，活出荣光啊，然后说出真理，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啊，立德立功立言啊，这就是一个立命生命啊。所以我们要用人的生命再去影响人的生命，这是第二个过程啊。第三个过程是从人的生命再到神的生命啊，我们这些人，人间的得救了的人，我们的生命从此以后不再属于人了，乃是属于神了。因为人的生命总是要过去的嘛，肉体的生命，短暂的生命都是要过去，但是我们呢，现在已经属于神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啊，我们活着是为神活着。所以我把这个完整的福音概括成一个从生命到生命的一个好消息。第一，从神的生命到人的生命；第二，从人的生命再传到人的生命；第三，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得救者的生命，要到神的生命，要到神那里去，要与神同在啊！从现在开始就与神同在，直到永远，我们都与神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上的父啊，感谢你，你顾念我们的渺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可怜，所以你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原来的生命都是虚假的生命，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劳碌的、所奔波的、所占有的，都是虚假的东西。谢谢耶稣，你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生命，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那从永恒中来的生命，那充满了恩典、真理和大能、荣光的生命，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你用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生命，你使我们成为你生命的光，照亮自己，照亮家庭，照亮别人。主，谢谢你，你让我们走出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谢谢你这样看得起我们，谢谢你这样提拔我们，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工。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你与我们同在，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有力量，我们才会走得有果效。我们要走街串巷，从这一地到那一地，从这一国到那一国，特别在这里我们纪念我们的骨肉同胞，13亿多的灵魂。主啊，你绝不轻看。主啊，这最大的一群羊，你要领到你的身边，归你这一位好牧人。主啊，谢谢你，请你差派我们，请你与我们同行。主啊，你若不去，我们去了又有何益处呢？主啊，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